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是张林节的第四个主日，亦都是12月24号，大概12个钟头之后就是圣诞节了。今日这个张林节主日将会过得特别快又特别短，因为几个钟头之后我们又有平安夜的庆祝活动了，所以现在时候都是应该跟大家讲声圣诞快乐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今天是24号，距离除夕呢就还有7日。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睡晚修炉了，是准备放假。但是呢有一个行业的人呢，现在呢就正是忙到氹氹转，想放假呢很难了。大家估下是哪一行呢？餐饮业？不是。旅游业？都不是。还有呢？牧师传道人？当然不是啦，你看看那今天就有得放假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当下绝对不能够放假，绝对不能够请假的呢是新闻工作者。就在这个星期之内，他们要整理好一年的大事，要做一个一年大事回顾的特辑，有国际新闻，有本地新闻，如果在香港的话还要加上海峡两岸的新闻。就在这个这么紧迫的时间里面，他们要一方面要回顾收集过去一年曾经发生的事的资料，同时又要金睛火眼地看着前面，及着这几天有什么大事发生，说不定某个总统突然间又讲句什么话，那就引起中东一些蝴蝶效应，局势又紧张了。可以这么说，最后一分钟出现的时候都会有突发新闻的，是不是？这班人他们既要顾后又要前瞻，他们要有敏锐的触觉，亦都要准备好随时要加班的。他们敬业熬业，忠于他们的专业使命，留守到最后一分钟。同样我们都年底了，未收炉住，还有两个礼拜。我们仍然要继续讲下中心这个课题的。我们要做中心的总结了。在这个 banner 未下架之前，在这个 banner 未换画之前，我们要为中心做一个总结。所以今天仍然都会讲中心，而且是大结局完结篇。后先的经文提到一个人叫做该撒亚古士督，他命令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，在当年呢肯定是大新闻，肯定是大件事，亦都因此而引起了一些蝴蝶效应。该撒亚古士督是罗马帝国的君王，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君王，所以他很威的，在他的统治之下有很太平盛世几十年。好了，他的天下究竟有几大呢？看看这个地图，红色的部分呢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的版图，差不多整个的地中海沿岸和西欧呢都是他的天下。好了，当时犹太民族、犹太国家在哪里呢？就在这里，你看到已经是在罗马皇帝的手下的了，不过他将那个管治权就交了给一个傀儡政府，这个政府就是希律王，由希律王去管理，而耶稣就在这个大时代的里面出世。刚才我们看到读经的时候报名上册，你有没有留意出现了多少次？没数到呢，出现了四次，好像很长气很沉气这样。而偏偏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点了。报名上册是意思即是人口调查、人口登记，目的之一是为了收税，表示向罗马政府效忠，你向哪个给税就即是向他效忠啦。四次的报名上册呢在和合本中文的翻译里面呢都是一样，都是叫做报名上册， 不過只有第一節和第三節的意思才是相同的，是被動的語氣，即是說天下人民和眾人呢都是受制於這個命令，被迫要去到原居地那裡去登記。為什麼要回到原居地呢？因為他們登記的時候呢要連埋他們的土地、他們的產業和他有多少個奴隸都一起報埋的，即是說人頭稅要交，地税都要交，还有什么垃圾税都要交。好了，我们看到罗马版图是这么阔，那你说调查就调查，怎样去调查法呢？所以当时罗马人很聪明，他是训练了一班调查员派去各地去 做这个登记的，所以是分阶段分地区去做的。所以因为有一个命令之下，无论在乡下或者是城市，都有一大班人流来流去，动来动去了。无论这些是平民百姓或者是那些官员，都有一班人动来动去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这班人在逆动，好像骑马、行路、一班人在动来动去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是被逼去登记和交税的，但是经文的下一句，经文的下一句是约瑟要和他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这一句要报名上册呢就和前面两句不同了，今次是主动的，主动去。约瑟呢他不是耕田的，他是什么的？他是木匠，他是斗木的，他在拿撒勒都没有田没有地，所以其实他在哪里登记都没什么所谓，他的税都一样是这么多。不过他依然都是去了伯利恒，因为是跟土地有关。犹太人的家族是跟土地有关联的，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族都有他们被分配的一个土地，代代相传的。好了，如果他穷到窿要卖地的话，即使卖了出去，但是去到第五十年禧年，每五十日年一次的禧年的时候，所有土地都要自动免费归还给那个原本的主人，如果主人去世的话就还回给他的后人。约瑟这里讲到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他的家族土地在哪里呢？他的家族土地是在南面的伯利恒，而约瑟和玛利亚呢就住在北面的拿撒勒，是另一个支派的地方来的。那我就会问了，咦，他们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离开了大卫家族的土地呢？我们找不到答案，不知道。那是不是因为四百年前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归回了，归回的时候发现土地的分配已经乱晒大龙了，不可以回复以前这样了，是不是呢？那我又不肯定。好了，跟着下一个问题就是，那他要回去伯利恒是不是因为伯利恒仍然他有一块土地要去接收呢？但是经文又没有说。总之来到这里，我们只是知道他们离开他们家族的土地很远，他们显得很疏离。他为什么回去呢？因为玛利亚被圣灵感染的时候，天使讲过这句说话，他说这是至高者的儿子，上帝要将他祖先大卫的王位给他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这句说话一千年前神讲过都很类似的了。一千年前上帝和大卫的立约的时候，最后那句说话就是这么讲的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前面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神是应许了大卫的，不过很可惜大卫王朝慢慢没落了，甚至被强国占领。好了，现在听到神说是将会有大卫的子孙再次做君王，这件事真是开心了，真是令人兴奋了，简直是一个新的盼望。所以这对父母呢就不得不慎重地去考虑， 是不是应该要归回故土呢？是不是应该要返回去皇族的土壤上面，使到这位君王将来可以在皇族的土地上面正式出世呢？为什么他们这个想法和这个行动这么重要呢？首先，约瑟是大卫皇族的后裔，刚才经文已经说了。其实玛利亚都是大卫皇族的后裔来的，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大卫两个仔的家族，现在就结了婚了。耶稣身体的血脉是来自玛利亚的 DNA， 因为耶稣是通过玛利亚身体而怀孕的，不过是圣灵感孕，和约瑟没份的。所以在耶稣的血里面是留住玛利亚皇族的血统，是血缘。在第三章，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就讲述了玛利亚血统的来源。好了，而大卫后裔这个名分，耶稣要有这个名分，这个名分要在哪里来呢？就必须要在他养父的家谱族谱里面写下耶稣的名字在那里。所以认祖归宗，回去和族人和土地连接上来的时候，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。名正言顺地，无论由父系好或者母系好，耶稣都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万众期待那位拯救者。所以回归故土这个念头呢，可能在很早的时候这对父母已经想过了，不过今次因为有户口登记这回事呢，于是使到他们真的成行了。如果没有回归到的话，就不是相信上帝的说话了。如果没有这个行动的话，就不能够忠于上帝交托给他们的使命了。我们看到这两个人，这对父母约瑟和玛利亚，他们都是平凡人一个。他们对上帝的忠心是表现在他们的执行的能力上面，他们不是想下就算，而是真的去做。他们很可能不是很在乎自己大卫后裔这个身份，从来都不是很想的，不过为了耶稣他就要想了。于是他们用大卫后裔的身份回去原居地，大卫后裔开始向伯利恒走去了。玛利亚就带着个肚，他要走多久呢？这个距离大概是200公里路，如果以一个怀孕的女人呢，她可能走10日左右，普通人或者5日，但她可能要10日。他们是不经过最近的撒玛利亚，是兜到约旦河的河边这样去的，所以是远很多。其实圣经又没有讲玛利亚骑驴仔的，没有讲过的，可能画家比较怜悯玛利亚，所以画画的时候就画多只驴给他坐，实际我估计他应该是没有驴坐的。好了，这对父母的忠心呢，我可以给一个名称，他这个忠心呢可以叫做为以耶稣基督为忠心的忠心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中心。他们不是按自己的心意想不想回去，他们不是按自己的心意，我都不 care 我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了，反正都没落了。他们不是按自己的心意，也都不是信服罗马皇帝要求他们回去的命令，他乃是跟从上帝的旨意而去动动，跟随上帝的旨意而去行动。今日我们如果是口若悬河这样去赞这个中心，赞那个中心，或者兜回个圈赞回自己中心，我们经常都会这样。其实想真一下，我们有多少真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中心呢？我们有多少时候是自我中心呢？好了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刚才经文，刚才经文讲到玛利亚出发的时候身孕已经重了，你有没有担心过？有没有担心玛利亚行行下突然间作动， 於是就要趕住生仔咧，有個嗬，我哋會驚呢樣嘢個嗬。不過定啲嚟，係一場誤會嚟嘅。原來經文只係話瑪利亞懷咗孕，冇話佢大咗肚。如果呢對父母真係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嘅話，佢就唔會好大個肚嘅時候先至出發啦，就唔會喺中途上面要耶穌冒險啦。所以他们是很稳阵的。我们同样留意下 下一句经文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。意思是呢，他们应该都到了那里一段时间了，所以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发展了一段时间，玛利亚才生仔。所以玛利亚出发的时候，肚子不是很大的。来到这里，大家都会想啦，咁耶稣究竟是哪一年出世的呢？好多人信耶稣的时候都会问我，咁耶稣是几时出世的呢？咁我要讲一大轮了。在这里我们顺便讲一下啦，耶稣是几时出世的呢？历史记载呢，大希律王是公元前四年死的。而在他未死之前呢，他因为听闻有一个君王会出世，出了世了。他很害怕这个君王将来大了要抢回自己的皇位，于是他就下命令杀了百利行城里面两岁以内的小孩子。即是说耶稣那时候估都可能有一岁，耶稣大概就是希律王死之前一岁一年出世的。如果希律王死的时候是公元前四年的话，耶稣大概是公元前五年出世了。大家记住，当我们讲到公元前的时候，那个 number 越大就是越早的。所以耶稣是公元前五年出世，而公元后公元前四年那一年之后，希律才死的。好了，那又几时有报名上册这回事呢？罗马皇帝几时讲报名上册呢？在历史上面告诉我们，是公元前八年。公元前八年，罗马皇帝要求天下人民去报名上册。那阵时是没有飞机的，又没有电脑的，又没得上网的。所以这样去做调查，去登记人口的话，起码用五年才能够完成一次的登记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数字，大家可能有少少混乱。如果你听不明白不记得那些数字呢，不紧要的。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一样东西。那样东西就是耶稣就正好在这五年登记的时间出世。耶稣正好在这五年时间里面出世。而当时的做法呢，就是以前的登记很多时候都不计小孩子，不计女人的。但是当时历史文献记载，当时的登记已经有计埋女人同埋细蚊仔噶啦，咁即系话耶稣嘅名字按道理都应该记咗喺呢一啲名册里面啦。好啦，咁呢个登记有咩重要呢？我哋今日系有出世纸嘅，大家冇出世纸就唔得嘅，但系当年咧系唔使出世纸嘅。而呢个登记正正好就等于耶稣嘅出世纸，证明耶稣出咗世。神的儿子在天上面的荣耀，他要他落到来人间降生为人，他大费周章这样落来作为人，而且当时是天下人民都要登记的，而耶稣就是在其中了，表明了耶稣是介入了人类的历史，成为人类的亲戚，将来足以能够为人而死。好了，当时登记了那些这样的名册，那怎么办呢？原来在历史记载里面就放了在土耳其安卡拉的阿古士督庙里面，做好了之后就摆在那里，徽灵摆在那里。但是两千年之后，这个庙就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。而报名上册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除了在路加福音出现了这几次之外呢，在其他的书卷都没有出现，除了这一卷，除了希伯来书唯一出现了报名上册这个字。报名上册这个字是怎样讲的呢？那里提到将来在 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教众长子的教会里面，有审判罪人的，有审判众人的神，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，有新约的中保耶稣，还有他所洒的血。有名字登记就是报名上册的同一个字，即是告诉我们义人的名册是在天上面永远不消失。亚古士督登记那些名册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。罗马君王亚古士督他登记是要向人收税的，而天国的君王耶稣他是来给一条永生的门路给所有他能够接触的人，而且更加是触动天下人的生命。耶稣的父母这么辛苦这么远水路将他带回去族人的土地，希望他在那里报名上册。好了，耶稣去报名上册之后，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景，客店没有地方，就睡在马槽里面，这个就是他出世时候的景象。我们是不是觉得他很凄凉呢？被人拒绝，山长水远回到自己人家，竟然是这样。这个感觉是对的，这个感觉的确是对的。不过这个感觉不是由这段经文来的，我们 mix 了。被人拒绝的感觉是马太福音想写的，而路加所想写的是另外一个关注。路加所写的是另外一个关注。客店没有地方，正確的講法應該是客房沒有地方，正確的講法是客房沒有地方。客店或者酒店是另外一個字來的，並不是這個字。而且在兩千年前哪裡興去酒店住的？現在我們就怕麻煩人，當時其實是住在親戚朋友裡面的，不會住酒店的。不过亲戚朋友里面一起住的这间客房呢，就是真的一起住的。好了，客房没有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客房没有地方就是因为没有地方给玛利亚生仔。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有些 privacy 吧，今天是说我们有私隐的嘛。但是当年不是说私隐的，当年玛利亚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地方可以生仔，是因为在律法里面认为生仔的过程和生仔的流血是不洁净，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是说不洁净，而且玛利亚还要不洁净40日，好像中国人的坐月那样，这40日不可以见人，他去过地方，他掂过地方，其他人都不可以，不可以去掂，掂亲呢都不洁净。好了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那你说玛利亚怎样呢？那就当然要找那个地方去生仔啦。那所以就去到这个，那动物呢就不怕不洁净的，在那动物的地方里面去生仔。当时的屋呢是两层的，好像这样的，当时的屋是两层的。上面那层呢就住人，下面那层呢是夜晚呢被动物啊家畜啊回来睡觉去庇护的地方。大概耶稣就在下面那层出世，跟动物一起。而马槽呢就变成婴儿床了。我们看看画家笔下的婴儿床是怎样。画家笔下的马槽真的好像一张婴儿床一样。但是真正的马槽是怎样的呢？真正的马槽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出土的照片，出土出来的马槽是这样的，是石做的。因为在中东石头是多过树木的，是用石做的，而且襟用。是啲驴啊，是啲马，是啲羊食饭嘅饭兜嚟嘅，好大噶！你见到驴啲马几大啦，个嘴几大啦，就知道嗰个兜系几大。好啦，耶稣系一个君王，作为佢瞓嘅床，咁呢一张就真系名副其实嘅 king size bed。 好啦，耶稣瞓呢张 king size bed， 瞓呢张咁嘅马槽系更加有意思嘅。睇唔睇到啊？呢个马槽系贴地嘅，黐住个地嘅。耶稣嚟到伯利恒咁远，就系为咗同大卫家族嘅土壤相连，同大卫家族嘅土地黐埋一齐。耶稣要降生为人，就因为要同人同人类一样，而人就系泥土做嘅。而呢个马槽佢瞓嘅地方就贴住个地下，贴住啲泥土，所以佢睇到耶稣对人嘅爱咧喺度就此显明了，表达得非常非常清楚。好啦，上帝嘅儿子系从天上降临，天上面咁高，而家落到咁贴地嘅情况，落差咁大，就显得耶稣真系好谦卑啦。所以路加福音所关注的呢是耶稣的谦卑降生，他怎样做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，怎样在世人当中去承受上帝成就上帝的救恩，这个是路加福音所关注的耶稣的谦卑。所以马槽是象征耶稣谦卑了一生，是以忠心以至于生，然之后才可以忠心以至于死。他由一个空的马槽开始，他完结时候是一个空的坟墓，都是表达了他的忠心。好了，讲到这里我要讲完就是了。这段经文大家熟不熟啊？弟兄姊妹好熟啊，每年圣诞都起码会读一次啦，是不是？要讲咧就真系揾唔到啲咩新嘢讲啦，冇乜新意，系咪咧？不过我哋虽然年年读，不过我哋仍然要问嘅，我仍然要问嘅一样嘢，喺我哋里边，喺我哋里边有冇啲睇完呢段经文之后，我哋有更新改变嘅空间咧？唔好以为好熟就 fast forward， 好熟就水过鸭背啦。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些能够更新改变的空间呢？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呢？又有什么意思可以激励我们呢？当明白到，当明白到客店没有地方，客房没有地方的时候，是因为人去怕耶稣整污糟他，是啲人惊耶稣出世嘅时候为佢哋带来不方便，咁样我就觉得好讽刺啦。如果大家将路加福音由头睇起嘅话，就喺冇几耐之前一章三十五节嘅时候，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就系嗰位圣者，佢要为我哋嚟到成就和平，带俾我哋拯救，系上帝嘅儿子。天使明明讲明噶啦。但是为什么转个头啲人反而将耶稣作为害怕的对象，仲嫌弃耶稣呢？用中国人讲的就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不过又事实他们当时不明白的。我们知道耶稣明明是圣洁的，最不干净那些反而是人，是不是呢？最不干净的是人，我们自己。更加讽刺的是耶稣要瞓马槽。这个马槽你估是不是新的呢？更是不是啦，用开的嘛。我养狗的，我知道狗的口水是怎样的，是黐粒粒，非常之顽固，你怎样洗都很难洗得甩的。好了，这个马槽不是只是养一只，这个马槽是养着各式各样的家畜。所以这个马槽呢是超级黐粒粒滑潺潺的，是非常之不方便的。那个屋的主人怎会为耶稣洗干净它呢？我甚至可以想象那些马槽里面的饲料呢仍然在这里。耶稣就睡在这一头，那一头呢还有些马还有些驴伸个头下去继续吃它的晚餐的。可不可以想象是这样？耶稣几咁亲民啊，几咁亲呢啲动物呢？ 每年我哋都过张林节，到底我哋明唔明张林节嘅意思系乜嘢咧？张林节 Advent 系拉丁文，拉丁文嘅意思系等候大人物驾到。Advent 系等候大人物驾到嘅意思。每逢张林节，我哋呢几年我哋都喺度点蜡烛提醒我哋。每个张林节正确嘅态度系点样嘅咧？应该就系我哋企喺今日嘅日子，然之后回头去回顾过去耶稣第一次点样为我哋降生，点样谦卑咁嚟到呢个世界上面。而同时我哋企喺度又展望将来，睇住将来，我哋期待紧将来耶稣会荣耀嘅再次降临，使到我哋嘅身体得赎，开展新天新地。好啦，等咗好多年，好多人等咗好多年，但系耶稣都未翻嚟，咁点咧？咁我哋系咪每年都系咁照样点几支蜡烛咁就算，咁就过完咧？系咪要咁样样咧？其实张林节真正的意义是要过一个反省和悔改的日子，在反省和悔改里面等待。好了，我在这里说有没有什么更新呢？我今天想挑战大家的更新是怎样呢？可不可以想象我们就是这个马槽？可不可以想象我们就是承载耶稣基督的这个马槽呢？那因为我们要承载基督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大扫除一下呢？是不是要清洁一下呢？我们可不可以用清洁这个马槽来到去纪念耶稣的降生呢？我们可不可以用清洁我们里面的污秽来到期待耶稣基督的再降临呢？老实说，基督徒呢是很有认错认罪的文化，我们很懂得认错，很懂得认罪，也都很有承认软弱的本事。唉，我真的很软弱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这个都是我们经常会做的。不过我要问，是不是只是认衰认渣就得呢？是不是认了衰认了渣那就搞定呢？咁之后又点呢？系咪依然顾我呢？如果只系考虑认衰认渣呢，咁就太肤浅啦，咁就唔系好够力。嗰啲污秽咧太顽固啦，喺个马槽嗰啲口水咧好难洗得甩嘅。我哋需要更大嘅力度。圣经话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基督还未回来，我们仍然需要为主作工，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要忠心，就必须面向耶稣，看耶稣头，要以基督为中心，学基督的样式。重要不是得个讲字，我们还要有坚持，我们要有认真的执行能力，好像耶稣的父母一样，为耶稣去执行，才不会烂尾，有始有终。耶稣就是有始有终，我要好像耶稣一样 down to earth， 由上面落到下面，实干地去做事。逆动时刻，耶稣是由天上从荣耀降临，亦都是一个感动的时刻。我们能不能够被耶稣所感动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被耶稣所驱动所策动呢？我们能不能够为耶稣而逆动？我们能不能够为耶稣做多一点，行多一点呢？今天完结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。全能的天父，感谢你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赶住在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个是你所指定的时候，来到世上 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。他谦卑下来，是被人唾弃，被人误会，被人钉死，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永生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每年我们都是这样过圣诞节，每年我们都是这样讲，但是我们有多少真是认真地思考，我们的生命真是以耶稣基督的中心为中心呢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是今天这个时节，我们再一次去反省，再一次去期待，我们能够是追随学习主耶稣的榜样，使到他再回来的时候，能够称我们为他的好的门徒，称我们为他所爱的门徒。我们在这里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了，我们跟着呢，我们需要唱一首回应诗歌，大家请起了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从荣耀降临，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是怀着感恩的心。